到由元素咖啡出品的小小化学家，我是爱科学爱学习的 Lil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你所不知道的砖头。砖是什么？这还用问吗？是用来盖房子的，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回答。那么砖为什么能够盖房子？这背后的科学原理你知道吗？那就由小小化学家来带你探索吧。砖英文名称 brick， 是一种建筑材料，也是建筑材料中最基础的一款。砖的外观呈长方体块状，有六个面，是构筑房屋墙体的最最主要的材料。普通不起眼的砖，却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制砖工艺将低强度的泥浆转化为坚固的砖块，用砖修筑的建筑可以经历几个甚至十几个世纪屹立不倒。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人类历史上砖砌建筑的代表之作。人类早在石器时代就使用石砖，石砖顾名思义就是将石块切割打磨成长方体，可想而知，这样的石砖虽然坚固，但是每一块的制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而且适合制造石砖的天然石材也往往是稀缺的，石材本身又很重，无论是运输原石还是运输加工好的石砖，那都会是浩大的工程。随着文明的演进，聪明的古人发明了由粘土晾晒之后而成的泥砖，又称为风干砖。制作风干砖很简单，只需要一个木质容器，将加水的粘土浆灌入，待泥浆干燥固定之后，就制成了风干砖。这种砖虽然没有石砖那么坚固，但是可以通过最常见的粘土和水进行制作，非常的方便。于是普通的房屋都可以使用土坯砖，也就是风干砖来建造了。风干砖的历史非常古老，并且人们为了增强风干砖的韧性，还会在泥浆中添加增强机械强度的成分，比如稻草纤维。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两河遗址中就发现过风干砖。中亚早期的许多最古老的建筑也都是用风干砖砌成的，这样的建筑可以使用很多年，但是随着天气的变化，地震、洪水等灾害的侵袭，风干砖很容易遭受破坏。随着古老的风干砖建筑融化成一堆堆的粘土，古老的城市会被定期的夷为平地，新的城市就会建在上面。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城市土墩遗址就在静静地诉说着风干砖的故事。再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以及人类对火的使用，由粘土烧结而成的烧制砖诞生了。烧制砖是最耐用最坚固的建筑材料之一，有时也称为人造石，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开始使用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陆续创造了方形和长形的砖，秦汉时期制砖的技术和生产规模、质量以及花式品种都有显著的发展，世称秦砖、汉瓦。宋代出版的《木匠手记·营造法式》就描述了当时的制砖工艺。17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概述了中国明代的制砖过程，将粘土和水混合成糊状物之后舀入标准化的木框，大约是42厘米长、20厘米宽、10厘米厚，用线工把表面弄平，干燥之后从框架上取下它们，在正面和背面上印上印章，表明砖来自哪里以及由谁制造的，之后将其晾干，晾干的砖再放进砖窑，用木材或者煤炭作为燃料进行烧制，等晾凉之后就可以制造成烧制砖了。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英国工厂建设的兴起，砖的产量大幅的增加，需求量也大幅的攀升。出于速度和经济的原因，砖作为建筑材料越来越受到欢迎。 正是在这个时候的伦敦，建筑选用了鲜红色的砖块，使建筑能够在伦敦的大雾中更加醒目，并有助于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19世纪上半叶，制砖业从手工业向机械化工业生产转变，第一台制砖机诞生了。它于1855年受雇于英国英格兰的一家工厂，每天能够生产多达25000块工业砖。现代的烧制砖材料通常包括沙子、粘土、石灰以及金属氧化物，其中沙子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在砖块原料中按照重量计算约占 50% 到 60% 的占比，其次是粘土，主要成分是氧化铝，按照重量计约占 20% 到 30% 的占比，石灰按重量计约占 2% 到 5%。 氧化铁和氧化镁的含量非常的低，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组分。在砖的烧制过程中，砖粘土变质成变质岩，粘土矿物分解释放化学结合水，并变成石英和莫来石两种矿物混合物。石英在那个时间结晶很少，保持着它的玻璃胎，主要的矿物是莫来石，一种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共晶矿物。莫来石不仅坚硬而且坚韧，而且还会生长出细长的晶体，其功能就像土坯砖中的稻草，以互锁的方式将混合物粘合在一起。烧制粘土砖的颜色受原料的化学和矿物质含量、烧成温度等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铁可氧化成赤铁，红砖的红色就来自于铁元素中的氧化物，并且红砖会随着温度的升高颜色产生变化，例如会从深红色、紫色转变为棕色甚至灰色。有趣的是，红砖和青砖都是用粘土高温烧成，颜色的差别在于烧制过程中是否接触氧气。燃烧时氧气充足，粘土中的铁元素就会充分氧化成氧化铁，砖就是鲜亮的红色。当氧气不足的时候，砖便呈现青灰色，而白砖或黄砖的石灰含量更高，铁含量少很多，砖块的颜色就会和红砖、青砖完全不同。砖除了颜色，尺寸也很有讲究，为了有效的搬运和铺设砖块，砖块必须足够小足够轻，以便砌砖工人用一只手捡起，另一只手就可以用铲子。砖块通常是平铺的，因此砖块的宽度有效的限制是由一只手的拇指和手指可以方便跨过的距离作为设定，通常约为10厘米。全世界标准尺寸的砖大体是一样大小的，因为砖和人的手的尺寸的关系是基本不变的，所以这个道理就像全世界的剪刀或者是菜刀差不多都一样大一样，这是一种人机工学的体现。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会使用更大的砖，更大的砖可以形成更厚实的墙体，在寒冷气候下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就会使用这样的砖，而在较温暖的地区较小的砖就足够了，也更加的经济。实心的砖块很重，就像石头一样，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随着建筑的增高，砖砌墙所承受的砖的重量就越来越重，容易造成垮塌的风险，空心砖就诞生了。顾名思义，是在砖块中预留一些空洞的砖。目前空心砖已经是建筑行业的墙体主材之一，具备质量轻、消耗原材料少、成本低等等优势。但是与红砖差不多，空心砖的制造原材料是粘土和煤渣灰，而且由于空洞的存在，同等材质的空心砖的强度较实心砖是略逊一筹的，所以空心砖常用于非承重部位，并不能替代实心砖。轻质砖呢，主要是由膨胀的珍珠岩或者煤渣作为骨料烧制而成， 这种砌砖的质量非常小，能够极大的减小建筑物的自重，但是轻质砖和空心砖一样，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会出现强度低、吸水性强、干缩现象等较为严重的问题，从而容易出现墙体开裂或者是渗漏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化学凝固砖也出现了，这种砖不需要高温烧结，所以更加的节能环保，全世界各地的新锐建筑中都已经有了化学砖的身影。但是自从20世纪开始，人们在城市中建造的楼宇越来越高，在地震灾害中砂浆开裂和碎裂，因此砖不能再粘合在一起，所以砖砌建筑垮塌带来的风险极大。于是纯的砖砌建筑就逐渐局限在了中小型建筑上，比如说一些小型住宅、小型的屋舍。随着化学和工业革命的兴起，砖与钢、玻璃、混凝土一起成为复杂的复合型建筑材料。在城市中，钢筋和混凝土早已替代砖块，成为了高层建筑的优良材料。关于混凝土也非常的有趣，会在后续的节目中进行专题介绍。说到这里，细心的小朋友一定发现，砖墙上的砖块大多是使用交错的砌法砌成的，这是因为砖块的物理特性是抗压强度大于抗拉抗弯强度，同时砖又是小块材料，所以交错的砌墙法可以让砖块上下受力均匀，不容易出现裂痕或者是折弯，让墙体更加的坚固。好了，今天的小小化学家就到这里。小小化学家希望带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身边的万物，培养探索和发现的科学精神。我是爱科学爱学习的李李，小小化学家由元素咖啡出品，期待你的喜欢，喜欢请点击关注，我们下期见。